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主日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感恩的心，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能够有今天，主啊，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走在这光明的道路中，成为光明的儿女，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就愿我们的心继续被你能够塑造，让我们全人都被你塑造，真的是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愿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心中所渴慕的，愿你的圣洁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就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保守接下来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十八课。那我们今天会继续剩下我们上次留下的第四章的后面的内容，然后我们会开启第五章的开头的几个经节。那上节课呢，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对神应当的回应。那保罗特意将这些内容呢放在了第三章后面。那前三章，整个以弗所书前三章是认识教会，后三章则是教会的回应。也正是属神的教会被神逐渐的塑造之后，必定会呈现出来的特征。那上节课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特征，那其实这两个特征也是神的命令。那属神的教会第一个特征是要弃绝谎言，不仅仅是谎话、欺骗和假冒伪善，也是要弃绝一切抵挡真理的信息。那第二个特征，我们上次讲的是生气不要犯罪，我们已经说过，这里生气不是人的怒气，而是义怒，是因为神的荣耀受亏损而生气，而不是指自己的利益受亏损或者自己的期待没有达成而产生的怒气。那尽管就算我们是因为神的荣耀受亏损而我们发怒，我也不可替神施行惩戒。那另外呢，神也不允许我们让怒气逗留在我们里面，因为怒气在我们里面逗留必定会产生苦毒，那这个是罪，也必定带出不讨神所喜悦的言语和作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三条命令和第四条命令，然后接着我们会看第五章的内容。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保罗接着继续说，那从前偷盗的现在不要偷了，不管是因为贫穷的缘故还是因为贪婪的缘故，偷盗在神眼里是绝对不可行的一件事情。在十诫当中，偷盗就被列在是其中一条，禁止任何的偷盗行为，不管以任何的理由。那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些持续落在偷盗罪里面的人，他们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一件非常严重严肃的事情。那但是呢，偷盗不论在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以弗所教会当时也是一样，也许曾经很多人对偷盗都当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事实上，整个人类从人堕落开始到现在，就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安全感当中。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锁的存在，就是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你的家里需要上锁，你的车需要上锁，你的钱不会留在家里，会留在银行，银行的保险柜需要上锁，而且他们的防护程度是令人感到惊叹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去思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为什么锁会变成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家里没有锁，如果我们车上没有锁，那么最终 大部分会出现的结果可能是你的车会丢失，你家里东西会被盗窃。我们所有人都在惧怕自己东西被偷窃，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一个彼此相互信任的世界里。我们无法让我们家的门可以不上锁，或者我可以把我的金钱不用放在银行里，我就放在外面的一个柜子里装着。这在我们现在，我们不会去这样做。然后现在还有网上的系统，那我们一开始有密码，对吧？密码现在不够保险，我们又需要指纹，那然后还需要人脸识别，后来还需要动态密码。网上有黑客，一样有各样偷盗的行为，这是这个世界的现状。我们人也一直活在一个防备偷盗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见偷盗行为好像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偷盗的行为减少，而是因为我们防护的措施做得够强。那即使我们都做到这种程度，我们发现我们还有东西会被偷，有时候一个疏忽就会被偷盗。很多人现在不偷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偷盗的念头，而是因为许多的困难让他们打消了偷盗的念头。偷盗是在每个人里面都会存在的，从小的时候就体现出来。比如说小时候小孩子会有偷父母钱的冲动，只不过很多时候因为害怕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另一种行为也可以归算到偷盗行为里的，就是给予不公平的工价。这一种虽然在法律上可能不算是偷盗行为，但是压榨给予不公平工价，在神眼里就如同偷盗行为一样。在雅各书五章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入万军之主的耳里。那虽然我们现在很少有能够拖欠工钱的，但是却有压榨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做一个对比，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偷盗的情况、压榨情况越来越严重。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如果一个老板拿员工的十倍工资，他们心里会觉得愧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个老板拿比员工多几千几万倍的薪水，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们还以为这是一种本事，是他们本事。他们会以压榨员工的工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而且现在还会被人敬仰。那这就是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变化。那另外偷盗的行为也包括欺诈方面，比如说账目作假、税务作假。我们会经常在新闻上看见某某某富人税务作假等等，在某些方面涉及诈骗，这些都是偷盗行为。还有包括网络诈骗、电话诈骗，我想我们有手机的人都收到过类似的诈骗消息。那这些都是属世的人会去尝试做的。那对他们很多人来讲，偷盗只在乎是否被发现、被抓住，但对于教会，偷盗不应当再发生。许多人生活在当时在那样的外包环境，许多人曾经生活在放荡的世界里，习惯于懒惰，因此贫穷，所以会偷盗。然而保罗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不论什么理由，懒惰绝对不是圣经当中所支持的，游手好闲绝对不是，不应会体现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那但是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亲手做工的动机与世人做工的动机不同。那世人亲手做工，他们是首先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当然基督徒也同样有这方面原因，但绝非仅仅是这样的动机。世人努力工作是为了自己能够过一个富足的生活，但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亲手做工，不是为了仅仅使自己富足，而是后面保罗所说的28节后面说，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这是我们亲手做工不可懒惰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更是能够将有余补足的 有余的补足那些在主内缺乏的。我们主亲手做工，不是为了像世人一样为自己积累财富。世人积累财富，他们甚至不惜压榨他人。我们亲手做工，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乏的弟兄姐妹。那这些有缺乏的，不是那些懒惰的，因为保罗说懒惰的连饭都不可以吃，而是分给那些真正缺乏的。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缺乏大概就是那些寡妇与孤儿，他们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收入。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出现衣食缺乏的时候，我们都应按照神所赐给我们有余的供应他们。那神的命令是让你从前，那在这里神的命令是让从前曾经偷盗的拿取别人之物的，转变成现在不仅亲手做工养活自己，更是要从原来偷盗拿别人的，如今成为施予者，从这里拿出去。是因为有内在生命，撇弃了一切的贪婪和懒惰，因着内在心思意念的清洁和改变，他们外在的体现也是将神所赐予给他们的财物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使用。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29-30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这一条命令呢，与舌头是有相关联的。经文首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那污秽的言语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得到是那些骂人的肮脏的淫乱的言语，这是我们可能会想，当然这些是神所不喜悦，也是禁止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污秽的言语不仅仅是包含这些。那这污秽的言语，如果我们看英文的 ESV， 它的翻译就是 corrupting talk，代表的意思不仅仅只局限于肮脏的言语。那这一个词在新约中出现过七次，通常是形容植物的腐败。比如说耶稣说过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坏树就是污秽的这一词。那这词语所代表的是可以败坏人的任何言语，所以不仅仅是那些肮脏不堪入耳的言语，而且包括一切毁谤以及谈论他人空谈的闲话。那29节接着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经文中强调了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任何不能叫人得着益处造就人的言语，其实就属于前面所说的污秽的言语。它不一定是肮脏的，但是却可以是不能造就人的。那么这不造就的言语其中包括了这几类，比如说毁谤。我想这一点体现的会很明显，毁谤与作假见证是同类的，是出于恶意的动机，诋毁他人的信誉，无中生有或者扭曲事实，这些都是毁谤。虽然说话者的言语可以非常缓和，但是毁谤是不能够造就人的，而且是向他人做假见证。那另一种不能造就人的言语，就是他谈论他人的闲言碎语，那通常来讲是来自于谣言，以他人遇见的丑事或者和遭遇为娱乐或者相互比较的话题。那对闲言很多对闲言这个呢，很多人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啊。有的人会认为只要谈论他人不好的方面就是闲言，那但是我不是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耶稣基督也教训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耶稣用法利赛人来作为反面教材的例子，那么这绝对不是闲言碎语。所以不能说因为谈论他人不好的事情就叫做闲言碎语。那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内在动机。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间出于关心会与相关的人谈论到别人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许好事为他高兴，也许坏事可以提供帮助和带导。不过也不是不存在利用 关心别人的借口去诋毁他人的例子。那而是否真以关心为动机的外在一个区别，是他是否或只会与相关的人分享他目前的困难，还是说毫无节制的见人就说。那污秽的言语也包括了向人其实倾吐苦水，那吐苦水免不了向其他人诉说另一个人怎样对不起自己。那一个人所说的话与人的心思意念是紧密相连的，那向人吐苦水其实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人有内心的苦毒和埋怨，那这个是我们应当去去除的。而由于苦毒所说出来的话呢，其实是不能造就人的，对于听的人，对于所谈论的人带来不了任何的益处。那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诉说我们的困境，请求他人的帮助和带导，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内在的动机是要借此攻击他人，还是要自己得着帮助。只要一个人内在动机不对，内在有埋怨和苦毒的话，那他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造就别人。那也正是这些污秽的言语，一个人具体的动机除了自己和神，其他人不能完全清晰，但是我们向人所说的闲言碎语，我们神都是必要审问的。那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神要按照我们所说的话定为我们为义或有罪，这不是说是靠行为称义，而是你所结出的果子。我们有神圣洁的样式，必定带来对舌头上的约束，实际上是来自于内在生命的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不再有苦毒埋怨和愤恨，焕然成圣洁的样式，你也必定不会说出任何不造就他人的话。造就人的好话不是指那些让人听起来舒服的话，而是真实是真理且在爱里所说的话。那我们都需要在言语上面需要谨慎。那雅各书当中所说，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却是最难以束缚的。那我们都需要谨慎，因为我们需要清洁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便能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不得罪我们的神。那接着后面说，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印记的，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不论你所犯的是什么，不论是说谎言，不论是凭你内心被不论是你任凭你内心被怒气所充满，或者不论你是因为贪婪或者懒惰而偷盗做不正经的事情，不论是咒骂口中出污秽的言语，或是常常闲言碎语说些拆毁人的话，这些罪都会使我们身上的圣灵担忧。这些事情足够使圣灵在我们心中叹息，因为我们本是要做神的殿，圣殿怎么可以允许任何的污秽在这个殿的里面。耶稣基督曾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推翻了因贪婪而行欺诈之人那些买卖的桌子。他对神的殿内心是如同火烧一样，我们也应当带着这火烧的心推翻我们内在一切的贪心和不义，将这些事情从这殿中去赶出去。那保罗接这段经文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突然提到救恩？那保罗想表达什么意思？那我想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成圣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保罗说的，是不能被忽略的。虽然我们看似保罗写下主的命令，好像是一个规条，看起来像有些人看见可能会想到这些外在的行为，这些是外在行为，所以就不会在意。尤其是被错误教导认为成圣不重要的信徒，那保罗所列举出来这些，是一个圣洁生命必然的体现。 神的样式里不会存在这些罪恶。保罗特意在此强调，一个圣洁的生命与他本人的救恩是直接有关联的。在第二章，保罗就说，我们是神手中的作品，我们受造和又被塑造，是为了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而圣洁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救恩的明证，任何不结出果子的树是会被砍掉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或者轻视让圣灵担忧的严重性。在整本圣经当中还有一处提到圣灵担忧，在以赛亚书63:10，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这是在说那些曾经在旷野里的百姓，当保罗在经上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他是在说你们就是属神的百姓，是预备承受产业的，你们就正在等候那天的来临。而那些曾在旷野的，他们有圣灵却不结出义的果实，神就发怒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神就亲自做了他们的仇敌，将他们灭没在旷野当中，不能得着美好的产业。所以我们要知道，让圣灵担忧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不要让我们轻忽神向我们显明的恩慈和忍耐，错以为神是可以怠慢的，以为神是可以轻忽的。千万不要拿救恩当成玩笑，不要故意犯罪。那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生命当中所要除去的污秽，不仅仅只有保罗之前所说的这一些。在31节，保罗加上了这一句话：任何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应当从生命当中除掉。因为穿上新人的改变是在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不仅局限外在的体现，也是从内在的里面到外在整个人的全面更新。那这里列举出来的罪当中呢，苦毒、恼恨、愤怒是用来形容人内在的状态，嚷闹、毁谤则是实际行动上的犯罪。而这些都是有演变性的，一定首先是从内心的思念当中有罪的产生之后，演变成具体的行动。那苦毒呢，是指对过去的事情怀恨在心，长时间在心中，则生出了冷酷和憎恨的心，会引导出报复的行动。恼恨与愤怒在经文当中呢，很多时候很多方面的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如果这样说，他们之间有微妙不同的话，应该是时间的持续性的不同。那恼恨，在原文翻译可能比如说暴怒会比较合适一些，是人一瞬间的愤怒的爆发。那愤怒呢，或者说如26节当中所说的，主要是形容内在持续的生气的状态。那后面嚷闹形容的是纷争，可能是由于怒气或苦毒带来彼此之间的争吵。最后毁谤则是在其他人面前以恶毒的目的去诋毁他人。而最后保罗又加上并一切的恶毒，这是对一个对所有罪恶的总称，一切的恶毒对所有罪恶的总称，要抛弃一切的不义，一切不属神的形象与圣洁相对的罪恶。那与这一切罪恶相对的，与这一切恶毒愤怒所相反的，是在32节所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一个有神的样式圣洁的新人，他们不仅会除去一切的恶毒和憎恨，而且他们会将恩慈和怜悯作为神的样式是穿在身上。那这也是神的属性当中在我们身上展现。我们也正是因为神的恩慈，所以我们有救恩的盼望。一个有怜悯的人， 一个有恩慈的人，他们具体会表现在哪里呢？具体表现就是，就像保罗在经文所说的，彼此饶恕，因为神是恩慈的，因为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他饶恕了我们。那可以说，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最能够展现出神样式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能够彼此的饶恕。饶恕是最能够展现神的属性，同样饶恕也是最能够荣耀神的。那我们这些门徒，我们是现在活在一个罪恶世界当中，无论说世人他们行恶，或者说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偶尔犯罪，他们可能犯罪会伤害我们，他们可能会得罪我们，按照我们救我的生命，我们一定会愤恨，我们一定会愤怒。好像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世界的电影很多都是以复仇为主题的，当仇恨得到实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大快人心。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愤恨和苦毒除去，使我们存恩慈的心去饶恕他人。而保罗说，这样一个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我们饶恕不是说我们表面去饶恕人，不施行报复，然后心里仍然怀恨，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饶恕。因为神饶恕我们，就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不仅是我们逃过审判，而且我们与他成为他亲密的儿女，这才是真正的饶恕。饶恕不仅仅是不寻求报复对方，同样饶恕也是在内心当中不再怀恨和苦毒。那另一方面，我们能够饶恕的动力是来自于神饶恕了我们的过犯。那饶恕他人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被神饶恕而悔改所结出的果子。在耶稣的主导文当中，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有一句说，赦免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赦免他人的过犯。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赦免他人，神才赦免我们。因为如果不是神首先把我们从罪里捞出来，我们是不可能去赦免他人。在主导文里的祷告词，这里面是包含的神对他儿女的要求。赦免他人的过犯是属神儿女一定会结出的果实，验证我们是真正属神的儿女，被他真正赦免的体现。那在耶稣的比喻里，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被他主人白白的赦免，但是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给他抓到牢里去了。那么最后这个邪恶的仆人呢，也照样不被主人所赦免。这一个比喻当中有一个隐藏的设定，就是那些凡真正意识到自己被赦免的，他们一定会体现出赦免他人的作为。他们真正能够赦免他人的动力，源于自己真正意识到自己欠了主人完全不可能偿还的债务，他们才能够去赦免他人。那相反，若认为自己自以为意，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是不会饶恕的，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亏欠神，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被饶恕，他们自然也不会去饶恕人。饶恕他人是一个真正被饶恕的人必定带出来的结果，而饶恕背后的动力就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饶恕的。那么接着第四章就结束了，我们来讲第五章。虽然在我们圣经当中第四章第五章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内容是连贯的。那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第五章第一节开头连接词所以，这个词就是连接上文，也是我们四章最后所讲的，尤其是最后那部分彼此饶恕。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保罗这里做了一个很简短的总结，因为饶恕本身就是神所体现出来的行动，也正是要效法，我们要效法神的恩慈， 效法神的怜悯。那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效法神不是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那在第三章的时候，保罗他就有为会众祷告，祈求他们内在的那个人被坚固，那一直到后面他们可以被神所充满的充满。这一切工作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当我们定义愿意去效法神，当我们定义愿意去顺服神，神会透过我们顺服，使我们逐渐有耶稣的样式。所以保罗这里就像之前强调的，他不是在强调一个行为和外在的改变，因为内在不改变，外在是无法改变的，而是保罗在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当我们定义去顺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一定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这一节经文，保罗继续说，效法神，后面他又加了一句，正像蒙慈爱儿女一样。那么效法神跟做神儿女有什么关联吗？那我想我们在座的，我想你们很多都有儿女，你们可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自己的孩子他其实天生他会效法父母的作为。我们中国有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就是孩子会受到父母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孩子在天生下来就会去模仿他们的父母。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孩子小时候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从父母那边学过来的。所以作为儿女，天生呢他们就会去效法他们的父母。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同样的道理，尤其在新约那个时代，当称谁是另一个事物或者人的儿子的时候，通常是带有一种相似性。比如说耶稣称约翰和雅各，他称他们为雷霆之子，在马可福音当中就是形容这两位兄弟的暴脾气好像雷霆一样。所以作为儿女一定是继承父亲的样式。那么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很自然的效法起神的样式和形象，而且神对他儿女也有如此的要求，在马太福音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要求并不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亲自做工，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神没有给我们能力去效法他。我再次说，不是说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完全达到完全，而是说这是我们的方向。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所应当有的回应，就是要去效法神。那我们效法神有神的样式，其实也是印证了我们是他的儿女。那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一直持续的不会去效法神，那么他其实也不是神的儿女。那接着在第5章的第2节，保罗又对效法神有一些具体的描述啊。那么在第4章最后，我们知道彼此赦免就是在效法神。那第五章第二节描述了另一个效法神的要点，就是凭爱心行事。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那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再次用了行事，就是行事，或之前是行事为人这样的词。这个词在第1节、17节、5章8节、15节，这个词在经文当中反复出现。那原文里行事或者行事为人这个词语，如果我们看英文，你会发现它的意思其实是行走 ，walk。也就是我们翻译的话，就是说在爱中行走，或者说第4章第1节翻译为你们行走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行事为人也是非常准确的表达其中的含义，因为他所说的行走包括了所有的生命中所有的事，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从走动开始。所以行动行事为人蕴含了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生命当中各个角落。保罗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为人，这一点也同样是效法神的样式。 那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神特别重要的属性和特征，我们若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这一点能够体现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保罗说你们要在爱中行事，就是因为神是在爱中行事，耶稣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在爱当中的。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向我们所传递的教导，为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也是以爱为动机的，所以做他的门徒也是如此。那我在这里仍然需要强调一下，我们对爱的定义和世界对爱的定义完全不同。那我最近听见有人说同性恋有一个口号，他说 Love is love， 就是爱就是爱。那当然我不是很明白他们这一句标语到底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最直接体会他们所说的爱就是说他们认为爱是不需要判断的，是不需要经过思考和明辨的，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上的情感上的情绪。但是圣经里所描述的爱绝对不是一种感情，绝对不是一种感觉和情绪，更加也不是由自己的欲望所带出来的冲动。那在圣经当中的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了他人真正的益处。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神的爱是为人带来真正的益处，不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不是为了放纵对方的欲望，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觉自我良好，而是愿意牺牲自己让他人得着真正的益处。神的爱与世界所说的爱截然不同。其实我们前几节课有谈到一点点这个，在约翰福音中就说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而神就是爱。在这里当中也包括了两点，爱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神的爱绝对不是毫无节制，神的爱绝对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神的爱是有真理，是不喜欢不义，单单喜欢真理的。任何所谓纵容包庇对方过犯，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妥协真理，这个不能叫爱对方，而是恨对方。张曼卡斯说过，如果你真爱对方，就告诉他真理，说真理不讲谎言。那这个是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条，面对这些落在罪里的人，要告诉他们真理，这就是爱的体现，告诉他们真实的光景，就是爱他们的真正表达。爱是需要牺牲的，这牺牲可能是你与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可能会牺牲你自己外在的平安，因为对方可能会与你争吵。但是由于爱对方的缘故，我们愿意鼓起勇气向他们说真理，不论我们将会牺牲什么。那另一个方面，爱的方面就是恩典。那恩典一定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讲说真理，告诉他们做错了，目的不是为了审判他们，不是为了嘲弄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笑话，告诉他们做错了，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回转。当弟兄得罪你，你指出他的错，不是为了好显明我们有理，不是为了好显明我们比他们公义，更不是要定他们罪，而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回转。在恩典当中我们甘愿承受亏损，在恩典当中我们愿意等候忍耐对方悔改，在恩典当中我们愿意去饶恕对方，内心没有丝毫的抱怨和怨恨。他们犯了一次，他们知道错了，但是还有可能会犯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可能并不是不知道那是错误的，而是他们生命还达不到那样的状态，仍有诸多的软弱。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恩典的忍耐当中等待他们成长，在恩典当中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利益 和权利去寻求他人的益处。所以在爱中不可缺少的这两方面，真理和恩典是都不能缺少的。这世人的爱里面，他们是没有真理，他们就会变成放纵，就让他们任何的行为都可以被接纳。在法利赛人眼里，他们有对错却没有恩典，所以他们厌恶自己的弟兄，他们痛恨那些税吏成为妓女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因此变得自以为意。所以如果我们凭着爱心来行事，我们断不可以忽略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因为失去任何一方面，那个爱就不是神的爱，而是人所谓的爱。人的爱是绝对不能造就人的。那另一点，我们是否能够凭爱心行事，与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是否被饶恕有关。那我们已经刚才有谈到过，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恶，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是深重被赦免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赦免他人。那同样，当我们真正看见自己的罪何等大，看见自己被赦免，我们的爱其实就会多了。有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7章36到47节，我只念其中一段，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西门所说的话。路加福音7章44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了。那最后这一节呢，翻译上其实在有一些问题。在原文当中，那个因为其实是不应该是这样翻译的，那个是不翻译的，所以作为一个连接词是通，那个是不翻译出来的。所以这里这个女人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对比，这个女人能够看见她自己的罪，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而当她被赦免的时候，她的爱就多了。她的爱甚至让她在这样一个公共的场合当中，不顾自己别人的眼光，不顾别人的眼光，而向耶稣表达他回应的爱。而相比这法利赛人西门，他并不是没有罪的，他只是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也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那么他自然也就没有爱。那些任何看不见自己的罪，或者对自己的罪认识非常浅，他们对神的爱就少，他们所行出来的也很难是凭着爱心而行的。所以我们对自己最深刻的认识，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是能够在爱中行事为人。那这是保罗在第二节经文当中提醒会众，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于神。保罗提醒他们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自己是被神所赦免的，他们要认识到自己是罪恶的。他们若清楚认识到自己是罪恶，看见神的赦免，他们的爱自然就多了。第二个方面，他想告诉这些会众，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我们也要如何去彼此的相爱。那约翰福音15章12、13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这话的典范，他为属他的人舍弃自己，让自己成为供物，被神接纳，使让那些属于他的人被神接纳。他就是甘愿牺牲自己，为了这些人的益处，这就是爱的表达。所以当保罗说我们凭爱心行事，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彼此相爱，舍弃自己，舍弃放弃自己，愿意为你身边弟兄姊妹放弃你自己的利益，放弃你自己的权利，为了真正寻求他们生命的益处。那最后第5章的3到 四节。那这当文经文当中，保罗是列举出来了与效法神一个相反的例子，也正是与神的爱相对的一个情况。神的爱体现出来的是牺牲自己为他人的益处，而与神的爱相对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是相对的。所以三到四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首先说第三节，一切的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淫乱是指性方面不圣洁的事情。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古代的社会他们拜偶像与淫乱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污秽则是指更广面上的，在新约当中多次也是指淫乱的事情。那污秽和贪婪这两个其实都是在形容人内心所充满的思想。淫乱的发生一定是首先内心充满污秽的事情，再加上贪婪。贪婪并不仅仅是在金钱方面、物质方面贪婪，它更多是指的是任何他不应该得到的，想得到更那些他不应该得到的。而在性关系方面的贪婪会引发淫乱的发生。那保罗说，关于淫乱的话题、污秽的话题、关于人内心贪婪的话题，在圣徒中间提都不可提，才符合圣徒。那属于世界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专注点其实是相反的。那属于世界的人，他们专注的是他们内心的事，他们内心是污秽的，他们内心是贪婪的。所以世人他们如果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内心所充满的是这些事情，所以充满的是贪婪的事情。他们也许想获得更多的金钱，想得到那些他们不应该得到的，想让自己欲望得着满足，所以他们都会在谈论这些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与一些不信主的人一起吃饭聊天，我们立刻就能意识到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会落在他们的贪婪或者污秽上。所以保罗所提出的这个命令不仅仅是一个表面上所说你不要提这些事情，它更深是指向你生命当中最关注什么事情。当你最关注某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关注某些话题的时候，当你内心被这些事情充满的时候，你谈论会自然偏向这些话题。属于世界的人，他们心里充满着这些，所以他们一起谈论的时候就会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圣徒却是不同，圣徒所关注的焦点不是在污秽的事情上、淫乱的事情上，而是在圣洁的事情上。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末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事情。一个过着圣洁生活的圣徒，他们内心关注点一定是集中在圣洁的事情上，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也会在这些事情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这才符合圣徒的体统，因为圣徒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事情。那些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这些主题，他们都是弃绝的，他们是厌恶的，所以他们自然不会谈论这些话题。那第四节与第三节类似，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淫词呢，这里在中文翻译呢有点不太妥当。它的原文它不是在指言语方面，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污秽的意思，就是污秽的意思。后面的妄语和嬉笑才是指的是言语。那妄语是指包括像淫秽的词语、骂人的话语、任何不圣洁的言语都属于这一类。嬉笑呢不是说我们平时彼此之间开玩笑可以活跃气氛的言辞，这里的嬉笑是下流的趣味和粗俗的笑话，是指着当内心，是指内心污秽所带出来的下流的笑话。虽然这些言语当中可能没有污秽的词语，但是却隐含着污秽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里的妄语和嬉笑最根深蒂固的来源仍然是内心的污秽。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人学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他通常首先学会的是这个，通常是这个语言里面那些骂人的话语。那尤其是孩子们一听一学就会了。那一方面呢，本身是因为这些语言呢常常出现，是人们内心污秽，就会常说这些事情，会专注这些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之所以最多的最容易学会的，他们之所以容易学会，其实本身是因为人心本身就专注在这些污秽的事情上，所以坏的事情一学就会，好的事情充耳不闻。这就是人内心污秽的一个状况。我们心里想着什么，口里自然就会说出来什么；我们内心专注什么，我们就会谈论什么。那接着经常说，这些都是不合宜的，相反却要总说感谢的话，或者说感恩的话。这是圣徒与世人的区别。内心污秽和贪婪是说不出感恩的话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一直想着要让自己的贪婪得到满足，他们想要自我满足，他们想要更多更多欲望被实现。这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状态，想着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肚腹，自己的金钱，所以他们不会感谢神。相反，他们可能会抢夺神的荣耀。但圣徒是效法神的一群儿女，所以神的爱在他们里面，他们心中思想就不是自我中心，不是自己的欲望，反倒想的可能是他人的需要，他们会想到的是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凭着爱心行事，我们一定会生出感恩的心，我们一定会生出感恩的心。因为自我中心为满足，为了满足自己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自己，但是舍弃自己活着是为了基督。他们心里充满的就是神的恩典，那他们知道自己是被赦免的。那就像我们之前看到例子，赦免的多，他的爱就多，他们内心自然就充满各样感恩的话。好，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曾经走在怎样的黑暗和污秽当中。主啊，真的是若不是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还会认为自己曾经走的就是光明。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自己曾经的污秽。我们是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活着是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自己并不是，主啊，真的是满身的污秽，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你赦免我们，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愿我们心中所专注的，主要是你的圣洁，真的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圣洁，我们就越看见自己的污秽。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在你的恩典之下而活，我们就心中有感恩。主啊，真的是开启我们眼睛，越来越能够看见，让我们更加更深刻的来认识你。真是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塑造，愿我们生命真的是每日都能被你更新，远离这一切污秽的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